เนี่ย就是他自己也有这个盼望。不太放心。过了几年，我带着洲际本国的军校和共军党师啊，正线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基地已经接近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闹，只有几个姑娘线啊，我看见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当大夫面前来告我，句话不然。菲利斯本晓知道，其实他们说别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判断你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传保罗，并且宽待他，安慰他。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的亲戚过来，要咱们信耶稣的道。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那这段经文就是紧接着上一周牧师在这里讲的，说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以后他们来到了这个公会，在公会面前受审，最后呢犹太人非要杀死他，是吧？要定要杀他，所以呢千夫长把他押到了该撒利亚，在那里去见当时犹太省的这个巡抚，这是要发生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些呢是要应验主耶稣呼召保罗时所赋予他的使命，就是在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说，主要呼召保罗出来，为要他在外邦人和君王以及以色列人面前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神自己在后边的这样一个旨意。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要回顾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然后呢根据这段经文所记载的24章所记载的，我们从三个方面讲到一些这段经文的要点，最后呢我们给一个总结，就是看看这段经文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对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帮助。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那我们刚才提到说，在12天以前保罗从第三次旅行步道回来，来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就被有一些从亚细亚跟追杀过来的这些犹太人在圣殿来把他抓了。那然后呢，保罗在千夫长的这个押解下呢，向犹太人开始做见证，因为这样一个外邦，这样一个犹太裔的外邦人，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他能够有机会在耶路撒冷向合成的，圣经说是合成的犹太人在那里做见证耶稣，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主特别为他安排这样一个机会，是带着 手铐或者是脚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同样为耶稣在众犹太人面前啊做耶稣基督的见证。然后这犹太人就定义起誓要杀他，所以呢千夫长就啊因为保罗是一个罗马人，所以他就把他带到了这个巡抚比拉多的那个巡抚府啊，上接受这个让巡抚来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但是大祭司他们并不甘心，犹太人仍然不甘心，就带着一些大祭司，就亲自带着一些人到了巡抚府，去比拉多面前来继续要控告这保罗。那么这就是接下来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所发生的事情。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菲利斯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对他有一些了解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在他面前的见证是多么的具有震撼力。那菲利斯他是一个希腊皇族的后裔，当这个希腊帝国被罗马帝国征服以后，那么他整个的家族就被沦落为罗马人的奴隶。但是罗马皇帝的妈妈啊，罗马皇帝哥老丢的妈妈啊，因为比较喜爱这个家族，然后就赦免了他们，让他们成为自由人。自由人的意思就是他们不再是奴隶，奴隶是没有自由的。他们成为自由人以后，他们就是原先是奴隶，现在就成为一个自由民，他们不再是奴隶，就可以像其他的公民一样享受各样的这个权利。那么他成为自由民以后呢，就一直跟这个皇室他就关系一直比较亲近。他的哥哥呢叫做帕拉斯，他是哥老丢，哥老丢当时还是孩子的时候呢，或是叫是个王子的时候呢，他是发小，就是他们两个是从小就在一起玩，关系非常非常好。那等到哥老丢当上皇帝以后呢，他就纪念这位发小，就提升他作为这个罗马的这个财务大臣。那帕拉斯所以跟这个哥老丢之间有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他就在哥老丢面前呢就来举荐他的兄弟，这个他的弟弟菲利斯。因此呢菲利斯也就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就被任命为犹大省的这个巡抚或者是 governor， 就是那个或者总督governor。又的因为罗马把各个地方把那个国家都变成了自己的省因为认为所有的人都在他的统治下边，那么犹大整个人这一块地方呢被称为犹大省就是菲利斯就被任命在那里，从大概是从公元后52年到59年的时间在那里担任，有7年的时间担任犹大省的这个巡抚。那这样一个人菲利斯这个人是一个生性非常残暴和贪婪的人历史上对这个人有很多很多的记载在他的统治期间，因为他使用高压的手段，非常残酷的手段来镇压这些当地的这些犹太人，所以呢就引起了犹太民族对他的非常的不满，就有很大的反弹。所以在那段时间历史记载就是犹太民族这个犹太地这个地方是最最不安定的，暴乱频繁出现暴乱在前面21章提到都说当保罗被抓的时候，那个千夫长抓他，因为他会说希腊话，那个千夫长以为他是谁，千夫长就以为就是前不久，不是以前，就是前不久或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情，说有一个人带了4000个暴徒在那里跑到旷野，那个千夫长以为保罗是他那个领袖。你可以见说这种暴乱是多么多么的频繁这是当时的一个情景。那么如果是按照这样历史记载的话呢，那保罗受审是在这个巡抚菲利斯卸任的那一年，就应该是公元后59年，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段所记载的大概应该是在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已经有将近25、26、27年的这个时间了这是给大家大概一个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也知道大概菲利斯是一个何许的人物盖萨利亚菲利斯的总督是在盖萨利亚。那盖萨利亚呢是在这个是在海边上这塔拉威在这边，耶路撒冷在这边，那么盖萨利亚是在海边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这次我们去犹太人的去那个圣地去旅游，就专门到了盖萨利亚去看。那么这个就是当时这个盖萨利亚 神府的一个遗址，啊，我们想当年的保罗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和这个菲利斯和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大祭司在这里有这场辩论的。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这段经文所记载的啊这个几个主题。第一个，我们看犹太人对保罗所提出什么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指控。那指控方呢是这是犹太人那个叫公会的大祭司，牧师已经提到过很多次，这个大祭司实际是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虽然在犹太人中占一个少数，但是他们确实掌握着实权，公会的人他大部分都是他们在把持着。那这些人是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这是一个很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啊，他们是不竟然不相信死人复活啊，这样的一群人。那他觉得自己，他也知道自己告保罗的这个证据可能不够足，那这个他也害怕这个总督啊，这个巡抚不能听他的，就雇来了一个叫做辩士。这个辩士呢，就有点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律师啊，在这个法庭上啊，需要有一个人那个能说会道的啊，来替你来讲话，所以就请来这样一个辩士。那记者，请注意一下，为什么要注意一下呢？就是在场的人。这是大祭司和几个长老啊带来了，但是并没有在殿里面那些真正捉拿保罗是哪些人，是那些从亚细亚追着保罗过来到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没有到这儿来，他们跑掉了，他们没有来到这个总督府面前啊来继续告保罗。保罗注意到这个细节，所以在后面他会用到这样一个细节。那腓力四贴土罗是个何许人也呢？他的名字，从他的名字上来看，他是个应该是一个希利尼人，或者是说他这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那么也许他就像保罗一样，是一个犹太裔的一个罗马人。所以呢，大祭司请来这样一个人出面，有点是，否则要不然这个保罗是个罗马人，一个。被统治的这样一个民族的人去告一个在罗马总督面前告一个罗马人，总觉得力量不够，他要找一个他能够势均力敌的，所以请来这样一个辩士。这个有可能和保罗一样是为犹太教大发热心的，但是他可能是有罗马籍的，因为他的名字表示说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我们看看这个辩士，果然这个辩士果然是口才非常好，如果你看那个口才，那个用词非常华丽，然后那个对腓力四的吹捧，你就可以看到说这是怎样一个人。他用什么？他是一开始开说他是恭维啊，他说这个腓力四啊，这讲到这儿，你看他的恭维是什么啊？他说这个腓力四大人呢，然后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说一国的弊病因你的先见都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都满怀感谢不尽。那这是不是真正的情况呢？我们在前面也已经提到了，说历史已经记载了，在腓力四当巡抚的时候，整个的犹大省是最动荡不安的，因为暴乱频起啊，而且犹太人都恨透了这样一个罗马的一个总督，没有人对他有什么感激不尽之类的词，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残暴。所以但是呢，这样一个辩士他也知道啊，你拍马拍太多了的话是让人反感，他说我不能再说太多，说太多了可能会让你烦啊，因为那腓力四这都不是真心的话，就开始单刀直入的呢对保罗提出了三项的指控。第一个，他说保罗是鼓动普天下的犹太人来生乱的。哇，这是一个，你看这是一个辩士啊，他可以把小的说成大的，把大的说成是普天下的。那么他说是看鼓动普天下的众犹太人啊，保罗能力确实不小。为什么他这么讲？其实他有一点点的根据，因为就是那些从亚细亚跟随追杀保罗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他们确实看到保罗在一些外邦的这个大城，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罗马的这些大城里面，在那传讲基督的时候， 可以说每到一处都有犹太人来跟他作对。实际上不是保罗在鼓动这些各地的犹太人在暴动，正好相反，是保罗在那里平平和和的传讲福音，是各地的犹太人起来要都来追杀，来这个逼迫保罗。所以果确实有这样一个事情发生，但是这个因果关系被这个辩士一讲，就变成是保罗要在鼓动这些天下的犹太人要开始生乱。为什么提这样，为什么就讲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这个辩士非常知道这个腓力斯的其人，他如果只是讲到关于在圣殿、关于献祭的问题、关于这个复活的问题、关于这个他们耶稣基督是不是这个弥赛亚的问题，那些腓力斯他不干系，他不管这些事情，这些人跟他没有关系的。这个腓力斯他最关心什么问题？在我统治下，大家是不是安分守己，不要生乱？只要有一点点生乱的苗头，他就会残酷的给你镇压下去。这就是腓力斯。所以这个辩士很聪明，他说我只要在把保罗跟这个生乱啊这件事情连在一块儿，那不用多说，腓力斯一定会把他干掉。这是第一个罪名啊，已经非常的这个这是非常的恶毒的这样一个罪名。那第二个是什么？他是说他是拿撒勒党里的一个头目结党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当时在罗马统治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人都是要效忠于罗马的皇帝该撒。那你在下边结党，你在搞些什么名堂？我们都知道是在一个集权统治的国家，结党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我们从中国出来，对这件事情我说不用解释太多。当这个辩士说他是要去结党的，而且是一个党魁，是个党头，那这马上就会引起腓力斯的一个注意。那当这个他说是拿撒勒党的，就等于说哦，大家知道拿撒勒人是谁，耶稣基督是拿撒勒人，我们叫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所以便是无意之中或者有故意的，就把所有跟随耶稣的这些人认为他们是一群结党。他们所谓结党，就是将来是和你罗马政府要敌对的，啊，要对立的。而这个保罗啊，就是这个党魁当中的一个头目，说你抓住这个人了，马上要把他就地正法，啊，这是第二个指控。那么这个指控是由谁提出来的？是由大祭司提出来的。这个辩士只是他的一个代言，大祭司心里也知道。这两个指控不是大祭司应该管，跟他们的职分没有关系的。大祭司就知道说这都是罗马政府关心的事情，大祭司他不关心这些事情的。大祭司不会因为他自己不关心的事情，把保罗不远千里迢迢从耶路撒冷跑到这个该萨利亚，就为了这件事情去告一个有罗马籍的这样一个犹太人，这不是他该管的事情。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来的这个来这次控告这个理由的合理性要讲清楚。怎么办？他就必须带着这样的宗教的问题，就是说他要污秽圣殿。那这里污秽圣殿的证据是什么呢？我们在前面经章节看到了，说当保罗被抓的时候，那些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以为保罗的几个同工跟他一块进圣殿了，因为保罗的同工都不是犹太，都至少不是纯粹的犹太人啊，都不再遵守这个犹太这些洁净的礼仪了。那么大家知道犹太人的圣殿是分好几层的，最外一层叫外邦人殿，外邦人只能到此为止，你再往里走的话是不可以的，那是叫犹太人地方，那是外邦人是绝对不可以进的。他们本来就有这样的这样一个规定。那么特别是到后来当这个犹太人被掳以后，整个犹太人成为一个被希腊和罗马纷纷都打败以后呢，他们犹太人对外邦人的恨更是恨在骨子里边。大家还记不记得保罗在应该是在前面23章的时候，保罗在站在这个楼上，对这个城楼上，对这个所有的犹太人讲道的时候，讲到耶稣死里复活，大家都听着，大家确实真听着，讲到这个 被打死的那个斯提凡殉道，大家都听着。但是讲到一句话的时候，圣经说，当保罗一直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主人就开始烦了，说一定要打死他，打死他。保罗讲的哪句话，他们就烦了。保罗说：“神呼召我做外邦人的使者。”看到没有？是因为这句话，犹太人的骨子里边他们不敢说，因为他们被外邦人统治着，但是他们的骨子里边对外邦人是恨之入骨的，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大概在100多年以前，当希腊的大军要去和这个埃及还有和这个波斯帝国征战的时候，他们路过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非常可怜，谁路过都会把它掠落一遍，然后就把它放了补这个来找这些给养来补充他的军队，然后就把他的这个国家就给清洗一遍。这些希腊是拜多神的，这样一个民族。当他们把这个犹太人这个圣殿占领了以后呢，他们为了祭他们的神，你知道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让犹太人永远永远不能够原谅的吗？他们把一只大肥猪，一只大母猪献到了那个圣殿的祭坛上面。这对犹太人来讲简直是奇耻大辱。所以任何犹太外邦只要接近圣殿，对他们俩都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所以当这些从亚细亚来的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看到保罗在外邦的时候确实有几个他的同工在跟着他，进去之后都在跟着他，去犹太会堂什么都跟着，都可以跟着他，他就以为到了耶路撒冷这些人也就跟他进了圣殿，所以他就说你误会了圣殿，所以就把保罗抓起来了。结果发现以后没有这些人没有跟着保罗进圣殿他们就知道理亏，所以这几个抓他的外这个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呢，就开始鼓动众人，把这种骚动起来，他们就自己反而自己撤了，所以保罗就这样被抓起来了。那么污秽圣殿的罪名就是从实际上是从这几个人那提出来的。那前面两个问题是腓力斯最敏感的，那后边一个呢是表明的是大祭司来这里告罗马告保罗的这样一个目的的一个合法化。所以也就是说，即便是这个腓力斯认为前两个理由不成立没有足够的理由成立但是因为大祭司亲自来告状，带了最后这样一个宗教性的理由，他们期待着这个腓力斯呢也许就会像当年比拉多审耶稣的时候，迫于犹太人的那个压力，就做出一个随便做出一个不公正的一个判断出来就可以让这个旧戏重演。虽然查不出来什么罪来，但是由于迫于犹太人的压力，他因为犹太人的宗教是的这个宗教情况让罗马人真是惧怕三分的，所以因为犹太人会惧怕去讨好犹太人，不愿意触怒这个犹太人，也许就会随随便便的就可以把保罗就处死了，所以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你看到他们的这个辨识这几个问题每一个可以说都是非常的尖锐的，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蓄意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给保罗在这个腓力斯面前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压力。那接下来我们看面对这样一个指控，这样一个不实的指控，保罗是怎么样来为自己进行答辩的。第一，保罗的态度他表达了对官长那个尊重，他不像这个这个辩士一样这个特土罗一样先把他恭维一番。保罗只是说了说，因为你在这里管理了这么多年，我很愿意在你面前进行申诉，这是一个非常中正的这样一个事实。因为确实腓力斯在那里已经统治了，已经管理了7年的时间，他对犹太人的这些宗教，对他的风俗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他也知道他们会整天就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在那里进行辩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既然是你明白这件事情，我就很愿意跟你讲我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来把我抓到这里来，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他们这样来指控我。所以一方面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这样一个至少是懂得当地 宗教和风俗的这样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巡抚，提出这样的一个辩护；另一方面，也表示保罗他这位外邦官长的一个顺服和尊敬，因为这是符合圣经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子民啊，我们就好像拿到了一个直接拿到了一个这个圣旨一样，直接拿到了一个尚方宝剑，我们可以眼中目空一切，这从来不是圣经的教导。啊，在罗马书里面1章13节，保罗在写给罗马书那些在罗马那些在那个直接的皇帝眼皮底下聚会的这些教会的时候，说什么？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那这里的权柄，讲到在上有权柄的，根据正下文，保罗所讲的不是教会的权柄，他指的就是那个世俗的政府。如果我们看下文，就在讲的这件事情。所以上帝将权柄赐给两个机构，一个就是教会掌管属灵的权柄，一个是世俗的这个政府掌管这个善这个惩生惩恶啊罚啊，是个向善的这样一个权柄，就是个佩剑的权柄。所以一个是神话语的权柄，讲的是属灵的；一个是这个维护公义的这样一个权柄，是交给了政府。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权柄。那么两个权柄都是出于神，所以人人都应当顺服。同样在彼得前书2章13节，那彼得在写给这些亚细亚一带这样的教会的信中也是提到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地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派他们管理这些各地方的一些臣宰。那么我们要特别注意说，当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正是罗马皇帝尼禄当皇帝的时候，而尼禄对基督教采取了非常残酷的镇压，他是第一个把基督教作为一个非法宗教写入罗马法典的，以至于在后的几百年迫害基督教成为罗马政府一个合法的这样一个行动。正是面对这样一个迫害教会的这样一个君王，彼得仍然强调说，在上有权柄的，你们应当顺服他，因为权柄都是来自于神的。所以彼得还特意强调说，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所以这就给我们的教会，特别是国内的教会，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次我在国内去讲课的时候，就碰到同样的问题。我们讲的是教会论，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要提到这个问题。这是在国内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国内的教会处在逼迫当中。那我们在美国的教会这方面的逼迫比较少，我们可以，别人很会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圣经却是这么教导的，所以我也只能这样去教导我们学员的这些学生。那正讲的时候啊，神很有意思，你这样讲，神就给你出个题，让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做了。所以讲的时候，就警察就来了，就来冲击我们。啊，一开始的这些警察蛮紧张，他们虽然来了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很紧张，我也很凶。但是然后呢，见了我以后呢，每人都拿着一个证件，说这是我的证件，你要查，这是我的证件，我来合法来拘捕。我说你不用送你的证件。我说你们有这样的权柄来查问，我说我们会全力配合。他们一下就松弛下来。然后就态度就变得非常好，然后把我叫到他们的局子里边去问我，我说，我都如实跟他们讲，当然如实就是讲我应该讲的东西，都如实跟他们讲。那最后这个他们看我非常配合这件事情，他们一个小警察，应该是年轻的警察，他说：“哎，你们这个警察在美国是不是也是这么办案的？”开始问这个问题，那个比较老辣的就说：“就是。”不，这个问题不，这不是问这个之类问题的时候。我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我说你们有这样的权柄，我会配合你们，你们要干什么？他们取我的指纹照，给我照相。我说你们给罪犯照相是不是也是这么照？照了正面，照侧面，后边是墙。我说我，但是我是一直笑嘻嘻跟他们一边这个一边跟他们这个 很轻松地跟他们谈话啊，一边让他们就说你们该怎么就怎么做。最后他们才指纹，那个指纹机器读不好。我说，哎，我说你们应该用一台进口的呀，这个机在这个机子，这个指纹弄来弄去，折腾半天还是录指纹一直录不下来。我说这个在国外这种机子很好的，你们可以进口一台过来，这样的话你们就效率就会高了。啊，所以看这些，我当我在这个警察局里跟他们这样去配合的时候呢，啊，他们对我因为很尊重，那我他们也知道我对他们是尊重，说因为你们有这样的权柄，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们是不是按照真正按照上帝赐的权柄，真正本本分分在执行权柄呢，还是在 abuse， 还是在滥用神赐给政府的权柄，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我回来以后，我给教会一个挑战是什么？我说政府，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他们也不敬畏神，他们可以 abuse 神赐给他们的权柄，他们可以滥用神赐给他们的权柄来逼迫教会。但是教会应该怎么样呢？面对政府滥用权柄的逼迫，我听到不止一个传道人这样讲：因为政府逼迫教会，所以我们就可以反抗政府。圣经是这样教导的吗？政府可以 abuse 上帝的权柄，教会是不是因为政府反对得罪神，你也可以说，哦，我也反对得罪神，我有反抗的政府，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在神面前是要对神负责，我们是要顺服神的教导，并不是因为政府逼迫了我们因为反抗了就觉得我们好像我们就合理的去反抗他。没有，我们仍然是按照神的吩咐，我们不可以因为别人犯罪我们就一同跟着去犯罪来得罪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都有一种情怀，当受到逼迫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反击。但是我们反击事情，当反击的我们看保罗是怎样进行反击的。第一个，他是表达对官长的尊重，是你有权柄来这审判这件事。虽然我们在讲的是宗教问题，是信仰问题，你一个世俗的权柄按照说你是管不到的，但是既然你已经来到你面前，那么我就可以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然后呢他就逐一反驳便是对他的指控，他并不是很这个笼统的讲我这是怎么怎么样，他是有力有据的反驳便是对他的每一项指控。第一个，他说什么？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来这里是来敬拜的，到今天他站在面前讲话不足12天的时间。那么前面继续说是5天以后，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被抓了5天了，那扣除这被抓的5天，他在耶路撒冷只有7天的时间在那里自由出入。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能力去号召普天下的犹太人来进行暴动的。那任何一个所谓的这种叫做能够煽动暴动的这样一个聚众闹事的这样一个人，他往我们把他叫做地头蛇也好，他都是一般在地方住了很久，他有很广的人脉，他才能够把人聚起来，才能闹事。来了7天，而且是为敬拜而来的，不是为了其他，为了聚众而来。这样一人，我不可能在这里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动静，不可能掀起这么大的一个骚动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我是在店里被抓的，在被抓的时候呢，我身边没有其他的人，我们没有跟别人辩护，这是跟别人在吵架，也没有耸动众人，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是整个这个店呢，圣殿呢，是一个院子里边里边真正那个殿呢，是一般人是进不去的，一般人就是犹太人只能在这个院子里边。这个院子的门朝正门朝东，在它的西北角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城楼，叫做安东尼堡，大家听说过应该。那个安东尼堡那是罗马驻军所在地，站在安东尼堡上，殿里的一举一动就在眼皮底下。而这个堡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殿的城墙的西北角上，其中一个墙就是他的墙，所以就等于是他，你看好像是这个给这个殿看家护院的一个城堡，实际上他是罗马人监视整个圣殿里这些活动的。 所以圣殿里的一举一动都在这个罗马人的眼皮底下。保罗说，我就是要结党，我就是要搞什么活动，我不可能在你的眼皮底下做这件事情了。而且在抓的时候，假如我是个党魁，是个头目的话，我不会有一个人在那儿独自在那儿做这件事情，我总得有前呼后拥一批人吧。当我被抓的时候，总会有人要反抗吧。但是这些都没有，所以这两项让菲利斯马上就打消他一个念头，说这个不是一个闹事的，这个也不是一个结党的，从而把这个政治目的和社会的目的给他打消掉了。那接下来第三个要为这个律法的问题，保罗继续为自己辩护，就是说按照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犹太人，按照我们，因为我是一个热心的犹太人，都是按照我们犹太人这个洁净的律法，都是按这手续去做的，每一步都是洁净的，没有干犯圣殿，更没有污秽神的圣殿，我是在那去敬拜去献祭的。所以大祭司的这些辨识的每一个指控都是不切实际的，而且都没有任何的人证和物证来证实他这些指控是这个真实的。那么但是在辩护当中啊，他保罗提到一件，说只有一件事情这个辩识说的是沾点边，就是说他所说的那个关于那个拿撒勒党，实际上我们把它称为是一种道，我们传讲耶稣，说这件事情我不否认，我正是为了传讲这个道而回来的，而做的事情。所以那么这个你们被犹太人认为旁门左道的这样一个异端，实际上就是我要持守的，而且这些也是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记载的。那么它的核心就是盼望死人复活，就是盼望死人复活。所以他强调说，他们的指控，这样的指控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的盼望，至少那些犹太人也有同样的盼望。尽管这些犹太人有一些是撒都盖人，但他们毕竟是少数，有很多的长老和法利赛人，他们都有这样死人复活的盼望。那么为什么他会来控告我？那么当讲这句话的时候，记着下边一句话，保罗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因此是因什么？因着他对神的盼望，因着他的神的信靠，因着他对死人复活的盼望，他才可以勉励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你仔细想这句话，因此保罗没有这些说，我就是一个天生道德高尚的人，我就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天生的就是有很高道德情操的人，不是这样子的。我是因为对神的信靠，我是因为对复活有这样一个盼望，所以我才勉励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想，在这个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能够行在这个世上，我们是不是长存无愧的良心，对神对人？如果有，我们感谢神。那么我们接着要问，你的这种无愧的良心是因为你自己的道德修养，还是因着耶稣基督你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这是保罗在腓力斯面前做这样一个辩证这样一个辩护。接下来保罗开始反手为攻，他指出，大祭司你来这里兴师问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什么？那些原告，那些在店里抓我的人，他们没有来，他们没有在这里来见证这件事情。按照罗马的法律，对那些诬告的行为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只要是诬告就会得到特别严厉的法律制裁。所以很多这些告状的人，他们如果感觉自己证据不足的时候，他们往往不出庭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点和美国有点像，当对方不出庭的时候，那么这个法官就不再继续审理这案子，马上这个被告人就是自动被宣布为无罪。保罗的意思很清楚，他说那些在店里抓我的人，他们没有在这儿，他们没有来这儿做见证。这个大祭司他只是在公会见过，但在公会也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那么我的罪从何来呢？这是他的另外一个辩护。那不仅如此， 保罗再次重申了一件事情，说为什么今天我会站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所信的这道，是因为我相信死人复活的缘故。他就一下子把问题的重点放到了对死人复活的盼望，把一个控告的这样一个场所变成一个见证基督的这样一个场所。这是保罗对自己的一个辩护。那么当菲利斯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啊，因为他在这统治了七年了，他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呢没有立即断案说这件事情很清楚了，而是什么故意拖延，拖延到一个不定期的时间，他没有说过两天给你放了，好像没定，说等到千夫长了，那我们再断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要这样做？我们后边啊，圣经会后边告诉菲利斯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希望有人给他送钱，啊，希望给他送钱。那我们看到说，当菲利斯很奇怪的是，当菲利斯把他关起来的时候，他的一个犹太籍的夫人，他们把保罗叫来，他要想听信耶稣的道啊，很奇怪啊，有人想听信耶稣的道啊，专门在这个要把保罗留在监里边。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那也许呢他是想借这个机会啊，跟保罗，让保罗借着，哎，你还在我这关着呢，你得送点钱贿赂贿赂我就可以放你出去了，他是为了钱的原因。那也许他真的听到说，哦，原来神死人可以复活，那是不是信通过信耶稣有一种叫做长生不老的这样一种秘诀呢？也许我会对这件事情蛮感兴趣的。我们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但是保罗都是抓住了一个机会，既然有人想听耶稣复活的道，那么他就去讲。但是我们看保罗在讲什么，那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这些都是菲利斯特别特别需要的，但是也是他特别特别害怕的。什么叫公义？因为基督徒对复活的盼望是源于上帝的公义，因为人类自从亚当开始以后就完全的堕落，在公义的神面前我们必须要接受审判，唯一的结局就是死亡。但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他替我们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替我们承受了死亡，替我们承受了神的审判，所以神就称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义，神就称我们为义。当神称我们为义的时候，在面对最后审判的时候，等待着我们的不是死亡，不是咒诅，而是因为耶稣的义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因着这样一个盼望，所以我们盼望死人复活，我们盼望复活以后来领受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赏赐。同样啊，我们也按照神的吩咐，让我们在悔改来认自己的罪，借着我们那个无功而有效的这个信心来承受这份莫大的礼物，好在复活的日子能够享受这一切的丰盛。这是复活的盼望，是源于神的公义，神公义的审判，基督替我们顶罪，我们因着悔改相信耶稣可以逃避这个烈怒一样的审判，能够得享啊，把那个啊一个永远的这样一个福乐。这是盼望的缘由。那第二个盼望是啊，关于节制。因着对复活的盼望，神要求我们在世的日子也要效法基督的日子，效法基督的样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每个基督徒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凡事节制、温柔、谦卑啊，正如保罗所说的，就是因着这样的盼望，所以我在神和人面前有一个要长存一个无愧的良心，要有节制。这是比拉多，这是这个菲利斯所经历，因为他是非常的贪婪的一个人。所以你看，每一个都是针对着菲利斯自己的现实的一个生活。所以信仰不是一个空空在上的一个大道理，不是说啊，像这个烧香、这个念佛一样，我拿了定我就可以贿赂神，然后我就可以得到些什么好处。信仰是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最后一个就讲到末日的审判，人人都要复活。保罗说，人人的恶，不论善恶都要复活，但复活的结局不一样。你不要去担心复活的事情，你人人都要复活，你担心是复活以后你的结局是什么。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信的人复活得永生，恶人复活被审判。复活是要复活的，但是你是个怎么样的复活，这才是关键的。所以将提到这个幕后的审判，所以比拉多听懂了。我不知道我们在场听福音有没有听懂，比拉多听懂了。为什么听懂？因为他听越来越害怕。当你真正听懂福音的时候，你是听的是害怕的，因为福音是双刃剑，一方面他拯救那些悔改相信耶稣的人，同时福音要审判那些继续在世上作恶不肯悔改的人。比拉多不是这个腓力斯，我们圣经没有记载他有任何的悔改，他继续的按照他那个贪婪的本性，他还希望保罗再给他送钱。最后他很害怕，他很害怕这样的信息，所以呢他就说你赶紧下去吧，你走吧走吧，以后我有事再找你。他不想再听了，没有再继续听下去，没有机会听到那个悔改和赦免的道。那接下来呢，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贪心，他的贪心挡住了他对复活生命的一个盼望，所以他就还是把保罗经常叫来但是不再谈论福音了，就是谈论一些事情，就提醒他，哎，能不能给我点钱，我就把你放。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多么贪心的人。我想他所等候的不仅仅是保罗会给他钱把他放了，犹太人一定也没少给他钱碰到这件事情他在这里做了六七年的这样一个地方官，他一定非常通晓这边怎么去行贿。他说不定在中国受过训中国这些政府官员这方面他都是弄不清他是谁和谁学的这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精通的，可以借助任何一件小事情，在双方都能够受力。所以，菲利斯是非常恐惧这件事，我知道的。那么这段经会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如何面对不公平的指控和逼迫。我们提到说，今年2月份开始，就是下个月开始。中国新的宗教政策要开始正式实施，那我们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那么在中国这个新的宗教政策的实施下，中国的教会将面临着一个新的考验，包括我们在国内的各项的施工都面临新的考验。因为在按照新的宗教政策，宗教院校和教会被划为同样一个 category， 都包括进去了。所以呢，我们需要拭目以待。那么我们希望大家来祷告，让我们在这个新的这样一个逼迫当中，我们怎么样继续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我们需要祷告的不是说受不受逼迫的问题，逼迫一定是有的，而是说让我们用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场逼迫。第二个，基督徒如何在世人面前见证自己无伪的善行。我们来实践着那个复活的盼望，来活在世上，在神面前存着这样一个无愧的良心。那中国最近在开始有这个扫黑的运动，大家听到说这个扫黑的一个扫黑就是要扫除各样的黑帮团伙、一些村霸等等等等。但是在各种宣传的文字当中，你会看到他把这个黑的扫黑运动一直和所谓的叫做邪恶宗教势力，这个是一直连在一起的。我们相信这个讲邪恶的宗教势力指的一定不是基督教，但是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就是有人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为教会栽赃，来抹黑教会。所以面对这样一个逼迫，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像保罗一样，我们行在这个黑暗的时候仿佛光明照耀，让世人在我们美好的见证面前，让指控我们的人都能够哑口无言。最后，保罗，我们如何活出复活的盼望？这个世界是败坏的，我们都是看到了。最近大家传的比较疯的是美国前国家的这个体操队的一个受刑的医生的罪行他受到了法律的审判，公正的审判，大家大快人心。但是你要知道，还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没有暴露出来，他们仍然在逍遥法外。 如果你家里有蟑螂，你会知道，或者别人会告诉你。当你在外边看到一只蟑螂的时候，你把它杀死了，你就很快会打死一只蟑螂。但是我告诉你，别人会告诉你，至少有50只在后边是你没有，是没有你看到的。这就是这样一个社会。面对这样一个阴暗的、这样一个罪恶的社会，这么还有很多逍遥法外的这些派，甚至违反人伦的这些犯罪存在，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上？一方面，我们要用福音，按照福音的真理去劝他们悔改，让他们接受耶稣，使罪得赦免，能够从罪恶当中出来，以至于他们将来有那样一个复活的盼望。同样，我们要用福音来审判这个世界，因为等到复活的时候，一切的罪恶都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福音是双刃剑，复活以后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信耶稣的人对复活是盼望，是那美好的盼望；对于不信的人，福音、复活真的是一个噩耗，因为当你复活以后所面临的是神的公义的审判，何去何从？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这件事情。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血救赎我们，让我们脱离主你自己公义的审判。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生命，赐给我们那复活的盼望，好让我们今生今世能够长存一个对神和对人无愧的良心，在世上行公义，好怜悯，一个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主同行，好让明光照耀，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让一切抵挡耶稣的，让一切指控我们的人都哑口无言，让我们借着各样的机会，指控我们的机会，成为一个见证主你自己荣耀的机会，让世人都能够认识主你自己的荣光，也认识主你自己的威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